师母，你讲这个智慧哈，我就说那世上的智慧的时候，我就常常以前在工作单位上的时候，就会描述一种人，说那个人很精明，就是很精明，他很聪明，就是总觉得那个好多想法都赶不上他那种感觉。但是你也不会太喜欢那种精明，就是太用心了哈。其实要不认识神的话，你会。就是在这个很精明、很专营的这个世界当中，你是没有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立足的。我觉得感谢神，就是，神的智慧是清洁的，也是良善的哈。这跟世上的智慧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没有神的话，其实你即使想怎么做，但是你也不会找到那个立足之地，就是因为有神，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特别好，感谢神。
我说神很注重啊，我听到你的分享，神很注重他要他的儿女有上头来的智慧，好让我们可以有福气，好让我们的路上不会半跌，有平安，有生命的这个义路啊，可以顺利的走回到他那里去啊。这个目的就是在这里。那很多时候呢，地上的智慧呢，我们会用地上的智慧来传授。给我们的下一代，啊，或者是去影响到旁边的人啊。其实很多时候我在看的，我在观察哈，我在观察很多父母亲在教导儿女的时候，他儿女怎么学到叫做什么叫做投机取巧，什么叫做偷工减料啦，哈，有什么词可以形容的吗？什么叫做胜过一筹啊？很多我们传授下去的哈，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到个地步呢，就是会发现呢，我们所影响的，我们所传授的哈，其实都带着这种地上的智慧，以至于孩子不是蒙福，他是受到污染，可以这样讲。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的孩子的话。我也是一个很逻辑性比较强的哈，现在可能不会了哈，现在可能减弱了哈，因为人在老化的时候什么都会减弱哈。那以前养孩子的时候，我没有其他的可以夸的了哈，或者是可以如果我的孩子说我妈妈有什么，那他可能顶多就是说哦，我妈妈很会讲道理哈，我是很能跟他们说理的。那无形中呢，我的孩子呢，当然那个道理也包括圣经的理了哈，真理了哈。那也有时候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哈，是我是比较属于理过于情的，就是我会跟他们有很多理的这个沟通哈。那无形中呢，也养成他们在理的方面也很强，他们也是理性哈。然后呢，理性呢就会去处理他们的情绪。对，我的孩子特性就是这样子啊。那就跟我很像，就对了，有点像哈。那后来我发现，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哪里呢？他们会很多，他们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壮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歪理，就是没有符合真理的理。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一跟你一交锋的时候，他们一定赢你，一定输，我一定输，因为到了一个地步讲不通。一个是真理，那如果没有进入真理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好，就会变成没有和平了，会变成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说，后来我发现了这一点，后来我就意识到，我中间有改变哈，我有改变，我就说以后不要再用这个逻辑呀、理呀来做我们的沟通方式了，呀，但是呢，他们到现在还是有那个。我看着我的女儿在教她的孩子也是一样，那我觉得我说当初是我不对，我不好啊，那你现在就不要一直跟她好像把她变倒一样，孩子讲什么就把她变倒一样哦，那我就看到我的影子在那里哈，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个经历啊，天上有天，人外有人了哈，我们即使再厉害的这个聪明啊，我们有多好的谋略哈，还是很有限的， 啊，我们不能靠这个过日子。
我真的很感谢师母讲这个主题。
啊，
我昨天对，我昨天看到刘烨姐发出这个主题，我心里面很感恩。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从以前到现在，可能我的天然人是比较那种，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所以可能很多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就是说啊，你很乖，但是就是不够聪明。每次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面觉得有被论断，就是被定罪、被贴标签的感觉，就觉得哦，你们都看我笨，但是我会更 disappointment。但是可能现在我做妈妈们，我做妈妈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行，我不能活在那个被贴标签的那个被伤害的里面。我觉得我要勇敢的出来，就是挣脱这个枷锁。尤其是我加入那个佛家，我觉得我佛家我那些人都觉得他们都好聪明哦，他们聪明的好像跟神的那边聪明好像不是一样，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较劲的，就跟他们 conversation， 我都觉得怎么讲都讲不通。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我真的觉得谢谢师母讲这个主题之后，让我会有更多支取从神的力量，而不是用世界的绞尽去挣扎，而是用神的力量去化解一切。
Amen Amen， 我们不需要躺在那里了啊，褥子拿起来走了，不用再有一个床位在那里了。嗯哼，而且也不用了啊。是的， Amen， 感谢主，你们也为我祷告哈，让我忠诚于神的真理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智慧的啊，这个课题啊，很重要，非常重要啊。
师母，刚才您就是刚才您分享到一点说，有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当中会把我们天然人或者说那个跟世界上所谓的聪明智慧哈，就是这个概念会模糊起来。我就是想到一个。其实很早年啊，我们家老大，在那个 kindergarten 啊的时候，刚进小学，这个事件对我的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班上会有同学，就是班上会搞这个 pizza party， 对吧？小朋友一起，老师搞个这样的聚会，然后就是大家中午就不要带饭了，然后孩子们就排队。拿披萨吃，结果他后来回来以后，我就问他你吃到多少个披萨，就是他说他吃到一块，都是小的嘛。我说怎么只吃到一块披萨，是怎么回事？我说那其他小朋友呢？他说有些男孩子可以吃到四块啊。那我说那你怎么吃的这样这么一点点就是吃不饱。他说他们就是说吃得快，他们我在排队，他们就抢到他前面，那些孩子们就是说一个一个抢到他前面，他呢别人插到他前面他就等，所以他最后是自己班上最后一个人，然后还好就是吃到那个最后一块披萨。那我做妈妈的当时我就血气就上来了，我就马上跟他讲，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呀？我说那个别人插队的话，你要叫人家不能够插队，就是说按规矩，你就不让别人插队。他说妈妈，就是让别人插个队，他我又不是没有吃到。他就回了我一句这个话，他说我最后也吃到一块了呀，我并不是一块都没有吃到。可是我到现在我时不时还会回忆起，因为偶尔还会碰到类似的情况下，我发现我还会在这种小事情上，我会一下子那种反应是，可能是作为妈妈对孩子那种保护欲，或者是自私的心理，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受伤害，我会在那种冲突底下，我会用世俗的想法，很容易的就自然的就想，你为什么不那？其实你说为自己争个权益呀，或者说不让别人插队，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哈。可是在这个时候，孩子如果他从小就是我们在教养的时候学会这个容让，他们能够坚持 这样的 value 其实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何必在意他那个饿个肚子呢？但是那个当口我真的就是火气特别的大，我到现在我就经常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会提醒我自己，但我还是找不到，就是说我还是不能够第一反应能够以神的眼光看待这样的事件。
OK， 好，我非常了解，我想我们都了解，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心境啊，特别是为父母的哈，不希望孩子吃亏哈，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情理了哈，可以这样说哈。但是我们也一方面看到，从妈妈的角度面对孩子说，我有吃到啊，我又不是没吃到啊，那他宁可那个时候他的个性可能不是喜欢跟人家较劲的，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他的个性是比较属于就是他会有他较劲的方面吗？
他也会，他对他自己的事情是挺坚持的，但是他跟人和人相处的时候，
对 ，OK，
他不是在意自己吃亏的，
是的，是的呀，那是很美的一个本性啊，比较没有被污染的本性啊，可以这样讲。那我们可以看到哈，看到他不是说他的孩子都对，妈妈都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了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两个程度哈，而孩子还年，那是比较小的时候，对不对？啊，等于说这个是发生他比较小的时候，
他那个是比较小的时候，但是呢，类似的情况就发生在现在两个小的这边，他们的高中中午吃饭哈，排队就是插队，就是特别普那个。
还是有，
对对对，然后我这个下面两个孩子就有碰上，到最后就是说，根本吃不上，或者到只能就吃，别人不要的东西，或者是来不及了，就是拿不到，因为不断的有人插队，有朋友啊什么。那因为这个事情这样出来了以后，我就又有些血气上来了，对吧？
是。
但是呢，我就发现我这两个孩子他们回答的这个跟老大那时候小的时候回答的是类似的，他们就说他们插队是他们不对，但是我不能因为他们不对我去跟他们较之，或者说他们去插队，所以他们就是宁可不吃嘛。那因为他们这个回答又跟他老大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挺像，可是我发现都十来年了，我做妈妈的，我心里的那个别扭啊还是没有去除。可是呢，我因为他们这个回答，我就想到老大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够长进，但是我现在能够理解，所以当他们这样回答我，我就不再去说再给他们建议啊什么，因为我发现我给的建议反而没有他们来的智慧。
嗯哼，但是你心里会还是有起伏就对了，可以这样讲。
我有起伏，我到现在，要不然我也不会现在说出来呀。
是的，是的，是的。等于说我们看到有两个层次哈，一个是年纪比较轻，然后他有他的他们是在羔羊跟爸爸跟妈妈的教养下面的出来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回答。然后羔羊本身呢，他的年纪呀、各方面呢，我们都讲都很世故了啊，所以呢，碰到这种事情呢，他有他过去经历上的一个反应哈。那我问你好了，你如果自己碰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
我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上去跟他们那个，我就会不让人家插我的队。
哈哈，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因为你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插队，到后面排队。这个对我来讲，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处理方法。有没有其他的妈妈当妈妈的哈，爸爸妈妈的，有没有？我们有里面有弟兄哈，那也你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或怎么样的一个面对方式，有没有？
师母，我说一句啊，就是说，就刚刚这个姐妹讲，就是说这个学校吃饭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碰到过。我怕过，那么后来我怎么解决的呢？就是说小孩就自己家里带饭，因为他说在学校就是没有办法，就插队的人太多，然后也太拥挤，所以呢他自己也喜欢就是说自己带饭，这样他就觉得比较自在和自由，也 也就是说 avoid 这些 problem。
是是、
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能是。
OK, 你想了一个办法哈、嗯、就是让你觉得说你要放心哈。那你、嗯、你这个当中你会不会有不平的情绪，好像为孩子或者是说有不平，你会不会有不平的情绪？
我好像没有，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说都是在罪恶的瑕疵之下，你不可能让人都完全圣洁啊，做他们就是正确的事、嗯、那如果大家都做正确的事的话、嗯、我想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需要他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罪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认识神以后呢，让我看问题就比较好像就是拿这个神的眼光啊，神也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他还是原谅我们。所以我们对别人呢也是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特别是这些孩子，孩子成长过程中、嗯、我们当然要大人给他们一个好的教导，叫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插队，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让所有的孩子都遵守规则都不插队，我想这样是比较难做到的啊。我们也只有让神来做这个工作，让这些孩子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说聆听神的话语、嗯、这样的话才可能有改观。
嗯哼 ,OK, 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啊，你有这种特性吗？比如说你会比较不想惹事，有没有这样的特性？比较不想、
也有也有，就是说我们你说我是在中国就是长大的，我们以前在大学食堂的时候也是，就是说嗯，人很多很拥挤啊，有的时候又要买块大牌的话，就是它不是有很多的量，所以说也是有插队，我也插队，别人也插我队，好像嗯，这个事情都有，就是说你反正有碰到朋友就可以插队，你就插上去，你没有朋友就被别人插队了，也就有点愤怒，但是呢有的时候好像也这个事实好像当时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存在，好像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就是这个样子。
我想这个表达呢，其他人等一下再表达哈。这个表达告诉我们呢，其实那个面对方式哈，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性也有关系哈。如果我们讲一句道理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错对的问题哈。那重点在于，刚才我们说从天上的智慧有一个和平跟温柔的内质。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慧琳她本来就是比较属于说，哈、啊，反正我也不计较了，她特性上可能是比较属于说，就让一下，或者是就容一下，哈、啊，可能是这样的特性，哈、啊。那她在执着的，她在较劲的，可能也有别的，我们都会有较劲的地方，有一些我们就觉得不要太跟自己过不去，会这样，哈、啊，好。那我不认为说我们去跟对方提醒说请你不要插队，我们都在等，这个有什么不对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对。那重点在于我们的心里面，我觉得羔羊在砍剩的是为什么到现在还那么的在意啊？那我是认为说这是他的特性，他是比较属于有话就直说，而且有理，
比较较直，比较较直，
哎，那个
黑白分明
啊，黑白分明，对对对对对，好。那我想，如果对方不让你，也不会出手，或者是怎么样，你也不会这样，你只是要讲一个理而已了哈。那这个就让我提到啊、当然刚才那个慧琳提到说，我信主以后，我想他是真的放下来了，因为他有这样的见证，比如说，因为他的信仰让他放，一方面看到说啊，人就是这样，好。那一方面呢，他也觉得说，我就不再在我的心上有什么样了，但是。基督徒还有一个重点很重要的，我们也是属于一个所谓的那个神的公义，也是一个社会良心哈。如果我们说哎呀当作没看见也不行啊。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学到这个智慧呢？我认为他们的这个让，愿意让啊，而且他们的观念都非常的清纯啊。那我想到一个画面呢、啊、以前我们去中国的时候，我想就像刚才啊慧琳讲的哈，中国的这个插队只要抢得到就好了，对不对？好，插队坐车啊，排队要买什么啊，是一个你可以说呢没有才怪呢，可以这样的情况哈。那早期我们在中国说都要自己去买那个火车票，我们要到从这个不像那个以前都搭后来搭飞机啊，就从这个城市要到那里找到买火车票。 好，那我们也有时候也不见得有人帮我们买，所以那个时候我跟妈咪都还算是还可以自己处理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去自己排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要去排哈。那常常就碰到这种情况，在那里排这种这个票的人，因为我们基本上就要买那个长程的嘛哈，然后看起来呢也都是会去那边买的人呢，因为他买卖票的地方有卖票地方的那个程度哈，水准也不一样。那那个介绍我们去买那个地方的人，基本上穿着什么都还算都是你认为都好像蛮文明的了哈。可是这个插队的这个现象呢，还是一样哈，很严重。所以呢，当有人要插进来，只要妈咪她碰得到她的地方哈，她用她的手拍她的肩膀，然后她不会讲嘛，所以她就用手比她往后面去，用比的哈。那通常我会看到那个插队的人被妈咪一拍。他的脸是很凶恶的，一转过来看到妈咪就走了，都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是我就不得了了，可能就要跟我吵起来了哈。等于说呢，弱肉强食，就是你凶一点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吃亏，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了哈。那我是觉得说，这个羔羊的这种自我的一个认知跟反省哈，其实呢。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自由一个释放，好，等于说呢，这种事情既然会一直发生，我的孩子也有他们面对，他也在成长，有他面对的一个他认为很好的一个解释，还有他的接受度，好，那我认为说就变成是我们的学习了，好，但是他那个学习并不代表他要牺牲那种公义的界限，不是这样子，好。白的还是白，黑的还是黑，有的人是这样想哈，大家都在插队，那我插一下又怎么样，也有人是这样子的，就觉得大家都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这样，那我们是身为基督徒，我们是跟非，白跟黑是很清楚的，当然如果我们有急需，我们有一个情况下面的需要，我们去请求被容许，这个没有什么，只要对方愿意，后面的人不会那个，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我们在赶了、啊、哈，那我就跟后面说，你在不在意让我很快的去问他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主要是我们的心呐、啊，我觉得羔羊现在提到说他的心怎么老是会被这个搅扰起来哈、啊，那我们就只有神知道哈、啊，或许神也要你成为别人的良心也不一定哈、啊，社会的良心嘛哈、啊，要去表达说不是这样的啊，但是有时候呢。所以要我们学习说那个里面有那个柔和的能力在里面、啊、那我们怎么样，我想羔羊这个没有什么，对我来讲如果我有你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不是什么答案，而是说呢你也意识到说我怎么为什么我跟我的孩子没有同样的那个心态，那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或者是让神来做工、啊、这是我的想法，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的，
我想分享一点哈，我想分享两个，就是讲到回国的这个事情哈，我因为在这边待了很多年，刚回去的时候要到菜市场去买菜哈，那个景象是很乱的，有些人排队有些人不排队，我刚去的时候我不太懂，我就在那排队呢，就有个就是有四五十岁一个男的哈，就拿了他就在前面一摆，那个售货员呢就给他一撑他就走，哎我说你怎么不排队，他就掉头来他就骂了一句我哈，他还说一句，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道德，早一个晚一个有什么关系啊，我在那儿被他骂了一愣的。他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后来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事情哈，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就后来我也想说这应该是他们店里的嘛，应该这个店里应该组织这个排不排队应该是这个售货员管的哈，我就问他，我说那他不排队为什么你会要卖给他呢，他说这个事儿管不了。就是只能这样了哈，那我一下子我也理解他了，那当然这个每天买菜这种场景其实挺挣扎的哈，有时候不得已你也得往前伸一把手，要不你永远都有的地方撑菜你都撑不到啊，这是一个啊，我就这一点让我就有个体会，我女儿她本身呢其实她是一个可能跟羔羊的女儿是相反的个性，她就是那个特别爱打抱不平的那种人，那她我不记得什么事儿了，她总是会 这个不平那个不平，或者说哎呀谁欺负谁了，他就会去打抱不平。后来我就特别在学校的时候，或者那个我也提醒他，我这个心里不是说怕他，是要教会他就是应该怎么处理，不是自己冲在前边那个好像那个总是冲锋陷阵的那种哈。后来我就说，你如果有这样情况，你可不可以去问老师啊，就是把这个权利交给老师，就说有这样的问题，维持这个学生之间的这种次序啊，或者什么，应该是学校的责任。你看到了，你就去跟老师讲。就我，这是我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学会的哈。要不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有这个责任，但是我知道上面还有次序，我也就这么教他。那他现在还在学，他总是那种特性，是总愿意去打抱不平的人。那我当然同时我也怕他在这个很血气，在这些问题上自己没有那么好的智慧，也吃亏嘛。我就会给他讲这个次序，我说你最好就继续讲，跟那个相关的人讲，让相关的人来管。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嗯哼呀，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让神来伸冤哈，让神来做裁判官哈。那我也讲到特性啊，自己的特性，这个其实是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其实我跟妈咪在排队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没有感受呢？有，就感觉说，哎，怎么那么我们讲不文明还是怎么样哈？怎么会是这样呢？好，我跟那个周师母不一样哈。周师母是他直接就说，诶，你们不是应该排队吗？那我也知道应该排队，我也在排队。可是当碰到不排队的时候呢，我自己是一个察言观色，好，我是沉得住的啦。好，一方面呢，我要知道轻重，就是说我需要去表达吗？好，那等于说我的刚才我讲过，就是比较属于那种不会情绪比较不会被搅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说，诶，我要表达吗？还是没有关系啊？有没有作用呢？表达有没有作用？我就比较会有那种里面的这个自己的对话了啊。所以有一点怕事，还是说有一点说，我也不是不敢讲的人，真的我不是不敢讲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会用一种比较想要做明智的反应来做。那如果我的孩子是那个老是等于说是怕人家或被人家推到后面的人的话，那我可能要帮助他说，你要勇敢一点，你要去讲。那如果对方不让你，你可以谦让，没有关系，你就去讲说，好，你请你排队。那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你也不要有什么，你就往后面退啊。不吃也没关系，我可能会这样子来看我的孩子需要被建造的地方在哪里。那我自己本身是，你们讲到特性了，这个跟大家特性有关系啊，但是也跟我们跟神，那个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跟他有一种交通，有一种祈求，有一种对话，也是很对的，很好的啊。这是我想到我自己。好，还有其他的吗？
然后师母，我跟你讲一些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也是回中国去啊，然后就在讲排队，我是到一个医院就是排队付药费啊，我就排在队里。那我在美国呢就习惯了，人跟人之间就不是很紧，就跟前面一个人有点距离了。那后面的人在骂我说，你近一点，你怎么跑那么离那么远干什么啊？那赶紧上去。他在说我还没反应过来，那后面的人咚咚咚就跑到我前面去了，他们嫌我动作太慢。不过我就是看了就觉得很好玩。后来我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姐姐听了，我姐姐说，你以为这是在美国啊？
是的，我们幻想。对对对呀，
嗯
呀呀，是的是的，我了解，我很了解。那如果我们碰到一个我们认为说不好的一个习性或者别人的行为的话哈，我们如果不能防止，那我们本身不要被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我不要被人好像久而久之就跟你一样了，不能这样子啊。我知道有一些人是看到别人都在插队，那我插一下合法，有一种心态是这样子的。那我本身都像过那个过斑马走斑马路啊，或者红绿灯要停这个习惯， 如果我有一个我认为是应该很好的一个习惯的话，那我不希望我因为环境然后我被改变，这是我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啊。哈，是的呀。Yeah.我了解的意思，
这个、
我有
这个，
我有空话。
对，这个说的好哈，就是不要入乡随俗。
对，我记得在中国过马路的时候啊，那就像刚才慧琳说呢，我们就会等嘛，对不对？啊，那里如果刚好没有红绿灯，我们就会等车子过去哈、啊。就是没有，在美国是车子要等我们哈、啊，那来到中国的时候就变成了人要钱的，所以呢，变成我没有能力，我真的没有能力，所以我旁边的人通常会抓着我的手，然后踹着我就走过去。你知道那是谁吗？那是妈咪。
我也是这样。
他就会拉着我的手，然后就好，现在过去，他就有那种劲哈。他也在美国，他更比我更美国哈、啊。但是我就没有，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可能是比较胆小的，或者是我比较。惯性哈就比较不容易带，但是妈咪她就很有那种，我认为那是也一种智慧的一种，她的那个看着情况能够有变化，能够有弹性的一个智慧，也是这样啊。但是不能变成一种怎么讲，诡诈啦，或者投机取巧，不能变成这样。嗯哼，
对，师母您这么讲，我就想到我在台湾的街头就有看到两种状况。一个是开车的时候好好笑，后面的车子就会把窗子拉下来，就大叫、嗯、大叫讲台语哦，讲那个台语就说、嗯、你想避过来哦。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国语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因为他觉得你开车那么慢，你在你后面全部都塞车，全部都被你堵车，他就骂他，你开那么慢，你从美国回来的。而且我在台湾还看了个情景超好笑，因为不是我们在美国待过吗，知道美国过红绿灯啊开车都有礼仪那个一定的规则嘛，因为台湾人开车就是乱开嘛。结果你知道很好笑，我和我孩子要过马路，因为我孩子被来往的车子撞到，所以我牵他们牵得很紧，左右牵一个。之后我就眼睛看得很仔细，好像没有交通规则一样，好像红绿灯是假的一样，就是很小心看确定的车还走。就我的孩子就跟我说，欸妈妈，那个金头发的阿伯就是阿伯，就是台语，就是台语的，就是伯父。他说那个金头发的伯父怎么穿越马路啊。结果我的孩子就说，欸那个金头发的伯父怎么这样，马上红绿灯都还没有跑完，他就冲已经跑得没人没影了。之后我的孩子说，欸你看那个人怎么这样，我孩子就指着他啊，我就傻愣，我还愣在那边说，欸奇怪，这个在美国不会有这个状况啊，怎么这个老外在台湾怎么也跟台湾人一样。嗯，我就觉得欸他反应还比我快，那个老外。
哈哈哈哈呀。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变成那种情况伦理、情况道德了。像刚才那个跟周师母插队，那个跟周师母讲说，你怎么那么没有道德啊？让我一下也不行吗？你看他们那个道德的标准呢，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好，那后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情况，按着情况去表达，变成这样了。哈，这个就类似这样。嗯哼，有人会跟你说呢。啊，你要等啊，你永远过不去了，你永远坐不上公车了，有人就会跟我这样讲。有没有谁有像这种情况，那你怎么处理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是吗？我分享这个例子不是具体解决问题，这个而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在那儿自省。就是您这堂课是讲到这个智慧嘛，智慧的开端。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在，就是说等于说是知道这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如何能够让神的话语就是真的是侵入我们的那个腑脏、嗯、然后这个、好像整个人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下 散发出这种馨香和那个智慧的勇气，因为在很多这样刚才姐妹们在分享的这种情形下，其实要持守那个真道，真的是很需要那个真的智慧，不然的话，大家都是相对的看，你的智慧，每个人定义智慧都是不一样的。
是我问这个意思是说哈，我们面对别，比如说别的母亲面对别的不一样的儿女的时候，就像周师母说她的女儿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也可以彼此学习，说我怎么样来，为了要就像你讲，我要持守我的这个真理的原则，但是我还是可以有智慧的来教导我的孩子。我这个目的是这样。我知道你在做反思，你想要让真理可以在你的生活上能够，我了解呀。那这里面我的意思是说呢，里面包括到我们的特性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心在反应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神还在做主吗？啊，我们的心是我们希望达成一个神要我们达成的一个结果吗？类似这些啦，就是他做敬畏耶和华，就等于神做主这样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准不变的啦，哈呀。所以我就想说，其他有没有这种经验，也可以给我们这些在正在教导孩子长大的父母亲有一些做参考的地方。有时候一下子来反应不过来啊，因为有些就是哈那个，那高阳在强调说，我的心境怎么还是这样？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经验像周师母说，对他的孩子就是要帮助他能够让神做主啊。对我来说啦，我回到这个亲子的这个教导啊，对我来说，我是觉得说，像慧琳他提到说，这种情况呢，在这个社会上的事实上是一定会常常发生的啊。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孩子们呢，他们也知道这是人生啊，那我怎么样去面对，他们要有一个独立性去面对，然后面对之后呢，他们自己是得到益处的。我想这是我们的原则，这样，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亲子的教导上面了呀。我现在转向这个方向。
哦，谢谢师母。您既然提到这一点的话，引申出来的一个一次跟孩子交流，就是关于这个插队的问题哦，他们怎么处理？我当时就是提了，就是按照我说你可以有点勇气，或者是不是说据理力争，但是至少去跟别人表达一下哈。然后呢，他们愿意不愿意回到后面，还是说他们继续插队，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你该对正确的事情要说。但是他们回答我的呢，是说
他不在。
不是，是有这个现在社会的政治正确在里面。所以我先提这个，就是姐妹会里面有做外公外奶奶外婆，有做爸有做妈妈的，还有就是家里面有小孩的，可以要注意一点，就是他回答的是说，哦，他说像你要是跟他们讲的话，他们就会说，你们就是欠我们的，我们就可以随便这样做。就是牵涉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就是做家长的也要说，这个孩子我们毕竟就说我们分别为生，可是我们是在世界上的，不管说将来他们是，除非是在家里面在家教育，如果在学校里，你不管是教会学校还是不是教会学校，迟早你会面对这样的情形。那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帮助孩子求智慧哈？一方面他们已经通过他们的观察也知道有些事情他们是无法改变，我们怎么样为这个周遭的环境，包括说神能够打开那些群体的孩子们的心和眼睛，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 改变他们过去的生长环境，或者他们几个几代人当中这个那种积怨，或者说累积的被别人误导的那种情形。可是神是有大能的手，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光是求智慧，说在有一些具体的小具体的事情上怎么能够把握住，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去教导孩子，同时我们也要真的是要为这个大环境祷告。
是的呀，对，这个倒是和一个很实际的目前的局势上面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到的。那圣经呢，耶稣也曾经给他的门徒一句话说，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说这怎么做得到吗？可以的，因为这个就是神奇妙的地方，就是真理的这个利刃的这个怎么讲呢的犀利的地方啊，灵巧像蛇，然后寻良像鸽子。耶稣说我派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我们是有这样的环境，只是以前呢我们没有意识到啊，那现在呢事实上是非常明显，因为这个恶势力的这种表现出来呢已经非常明目张胆啊，那是为非非为是啊，那我们更要有一个孩子们更要有一个智慧聪明，怎么样去面对它，然后还是光还是眼呀，这个非常重要。这一点的话我们要祷告，我下次会谈到我们要祈求，我们要祷告求智慧。是的是的，很实际的一个提醒。嗯，已经不像我们以前那么的可以讲单纯了现在是非常非常复杂。
是吗？我来分享一点，就是说就关于就是碰到就是看到不公义不就是邪恶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处理啊。我是这么想的，就关于像这种就是说插队这些事情呢还是比较小事情啊。那我们就是我们是应该说就不应该让这个正常的就是好的习惯好的秩序被破坏掉。但是我想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我就看到在美国有一次就是在一个地方有个人插队了。那个就是边上另外一个男人啊，他就是面带微笑，他告诉他，哎 ，buddy， the line and the line is in there， 就点给他看在哪里是就是插队的，就是好像给他点面子，不是像我们有的时候中国人觉得有理的时候，好像就理直气壮说，哎，你为什么插队啊？你要到后面去排队啊？这样就比较容易造成冲突，是吧？有的时候也是会把你自己放在危险之中，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很多人都是带有手枪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要有智慧，我们呢就是在就是说行出神的公义就正直就是这些特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保护。在中国那个人说，哎，你就一个人你也让我一下，这个话显然是不讲道理，对吧？但是有的人更甚，他就不跟你讲话，然后把枪拔出来就把你一枪干掉了，那你的生命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你要行使你的就是说公益正直这些好的特质的时候呢，你还要学会就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啊。所以我说就是说要看情况，就是要怎么样讲。所以在美国呢很多社会就是看到比如说你看到小偷啊什么的，警察也不叫你去抓，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说要勇敢的跟阶级敌人做斗争啊。但在美国他觉得就是说每个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你首先要保护好你的生命安全。你碰到一些不良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就大的事情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比如说看到小偷啊看到车祸啊这些东西啊，你要报告，让就是说警察以这些权柄的人这些受过就是说专业训练的人来处理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那当然像这种差别是比较小的事，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太矫正去引起纠纷，就造成同学之间有的时候也是造成彼此的这个冲突啊，然后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生命的危险，家庭的危险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 那第二点我是想说呢，就是说，我就讲我妈妈，我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说规定我们家的孩子不能跟人家打架。后来我哥哥姐姐他们还一直说，他说我妈妈这个方法真不对的是吧？就没有正义感啊，被别人欺负还不能打架是吧？还不能跟人家打。当然我哥哥姐姐也经常去跟人家打架，因为就没办法，就是你在这些孩子当中啊，有的时候孩子之间他们就是用打架就是说争吵来解决问题的。所以，但是我妈妈就是说，一旦碰到我哥哥姐姐跟外面跟人家吵架打架，她就是要罚我哥哥姐姐。那么我在想，我其实很多年以后，我哥哥姐姐一直在声讨我母亲，说她这样做不对的。但是我想好的一点呢，就是说，因为我妈妈不喜我们的孩子在外面跟人家吵架，所以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相对来说就不大吵架。你看我们家，我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啊，然后。等到就结婚了以后，带进来很多，就是说姐夫啊、嫂嫂，但是我们之间都没有争吵，更没有的打架。那我们很多邻居也是有，就是说弟兄之间打吵，特别是就是说有了这个，有了嫂嫂，有了就是说姐夫以后，争吵就更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妈妈就是说，虽然说她的规定就是不一定正确，但是呢，她让我们养成了一种就谦让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家庭，就对我们个人也是好的。就是你，我妈妈总是说，忍一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就是说，你就退一步就这些事情就好了，就不会有心怀不满，或者是心有怨气。这样对你的健康也不利的，对孩子也不利。孩子就想着一天到晚争，是吧？我觉得就是说，给孩子的财富也是要让他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颗包容的心，特别是就是说。看到就是说不好的，因为你在人生当中也会碰到很多就是不合理的、委屈的事情啊。那么就是当你学会忍耐、忍让的话呢，就会对你的生活就会带来一些平顺，就是说会愉快一点。不要就是碰到一点点委屈就很不高兴啊，就走极端就或者生气生几天，这样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都是一个缺陷。我感到就不是一种。爱的表示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父母教育孩子，在爱他们的时候，也要就是说，让他们有一点就是承受能力，就对这种不平的事情也要有承受能力。我想圣经好像也讲的，保罗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就是说不能吃点亏呢？就一定要就是说要公义正直，公义正直有的时候也是就是说。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绝对的公义和正直，是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权柄让给神，我们自己呢，有的时候就稍微要忍让一点，就委屈一下。这是我的看法啊。
好的，好的，好，非常好的一个很实际的分享哈。那我现在把你两个例子哈，我有一点把它综合起来谈到一个，因为我比较有负担的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那我们是怎么样在站在神的这个真理上面，然后我们确定神的真理是让我们蒙福，不是受过哈。那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哈。那我们从慧琳的分享这两个事件哈，一个是他讲话的口气，不是在指责，不是在定罪，只是在劝告。这个是没有办法说一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哦，我现在我的面容要怎么样，我的口气该怎么样？这跟什么有关系？跟一个人的平常的这个素养，我们本来的特质。有关系，美国人就可以化险为夷，就是本来是一个暴力性的一个情况，可以因为一句话就使他们呢可以，就说因为基本上就刚才慧琳讲到，这是一个尊重生命，而且是彼此尊重的一个根基。从圣经来就是一个尊重，神对人的价值的那个尊重，从一个整个大环境的那个氛围所养成的哈，然后包括他的母亲养成孩子们不要以恶报恶，这个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我们叫做德性了哈。这个德性是在真理下面，真理有这个德性的一个总纲在那里，然后我们在这真理下面的德性就要成长，有没有？彼得说你要加上哈，信心加上德性哈，加上什么？那这个德性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说，哎呀，我用这个方法，而不是的，是我们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就会在那个时候就会表达出来啊。所以呢，妈妈的有一个原则在那里，我们不要以恶报恶。结果呢，他们家里面的和谐的那个气氛，那个等于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来到这个美国人用一个比较柔和的方法说，诶，后面有一对人在那个等于说好像也不让他有羞辱，也不定他的罪，说后面是有队伍的哦，提醒他一下。好，那这个的话也是一个人平常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讲话的声音，我的声调，还有我的表达。好，我里面有没有对人的定罪，这个也是一个本质的一个表达啦。所以我认为说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的那个本质，好像我们是光是盐，那个本质呢平常就是要被神更新，我们要有耶稣的样式，那个很重要。嗯哼，呀，是的，谢谢。
谢谢师母的解释，你讲的把我的讲得更清楚。
呀，你那两个实例，那是实例，那个是很好的实例。呀，是的。嗯哼。那对于慧琳来讲，他就会有一个辨识能力，这个很重要哦。我们要学好的，不要学那个啊不好的。那他就意识到说，虽然他们可能有跟人家在一起有吃亏，可是他看到说那个价值在哪里，那个德性的价值是我们一个不会一下马上了。好，或许你目前吃亏，但是呢，你会发现，哎，我们家里的和睦像别人家的不一样。好。这个用争吵解决事情，还是用这个彼此的啊相爱或彼此的相顾、彼此的忍让来解决事情，一定会有个结果的。嗯哼，是的，
师母，
啊，
那个我的问题就是像高阳子姐妹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哈，就是说她刚才就讲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家长，都是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啊，也都有孩子家里。如果孩子在学校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怎么能就是说保护自己，同时能够避免发生这样，就是说，你们欠我的意思，这个其实已经代表了一种歧视了。那亚洲的孩子们在学校里或多或少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管是小孩子也好，高中生也好，大学生也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孩子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孩子去讲，教他去怎么样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也不要去跟别人去正面的冲突。我们不可能教孩子说啊，你要跟你同学说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啊，我们应该遵照神的话语。那孩子在那个时机，那种情况的时候，肯定也会想不起来这些话。所以说有教他们有一个应变的能力，我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对不对，高阳姐妹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我想也是，这是每个父母都会去注重的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在生活当中或者学习当中或者学校校园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作为父母怎么该去好好的引导孩子能够避免。
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让我们思考的课题哈。我想这个可能不是三言两语哈，这个要有大家的智慧的总和，还有我们的经验哈的一些交换哈。这样好不好？我把这个课题呢交给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孩子长大以后，也还是要当主父母哈，是不是哈？我们就在我们当中呢这些我们的姊妹们哈，特别是妈妈们请我们回去思考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一想，然后也回忆一下，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对于你身为一个神的儿女，然后要面对这个社会的上面这些百态啊复杂啦齁，这些的时候我如何来教导我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方面的哈，我们思考一下，然后我们用一个时间特别来彼此探讨好了。好，当然我可能会给一些原则了哈，但是呢我们需要彼此探讨那些，因为现在的景况各方面都不一样了，像刚才高阳讲的哈，其实我以前很希望高阳也稍微去，因为他处的环境呢是比我们更鲜明了哈，就是他们是第一线的哈，我们是在后面听说 当然也有波及的啊，但是呢高阳在所处的那个环境实在是就是第一线了。那我很希望他也能够有一些给我们的一些啊分享哈。那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中，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境况下面来带我们的儿女，我们爱他们哈。那什么样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一个啊教导，那我们就大家集思广益，一方面呢我们也探讨真理哈，好吗哈。
嗯，那我可不可以请二莎把你的问题用文字写出来发到姊妹群里，因为
我们有预备，然后有点预备，然后我们就专门开辟一个时间来谈这个问题，这个很必要，非常必要。嗯，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话题，也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教导，让我们的心现在就在神的面前啊，来敬畏他。主啊，我们感恩你，在今天世界上的资讯爆炸性的这样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资讯在发展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人机对话的这样的一些系统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智慧，人的智慧太有限了。主啊，在世界上很多的人在不断的在培训自己，学习要让自己有智慧，来应付现在这样信息的这么一个大爆炸。但是主啊，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因为信你，因为认识了你，我们就知道了人生一切的智慧和源头。不仅如此，我们更知道那善恶的源头，那就善恶的标准在你里边是怎么样的。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我们仍然跟你说，我们是缺乏智慧的。主啊，刚才师母有一句话说，如果能够知道自己是缺乏智慧的，那才是真智慧的话，我今天就求你把这样的智慧放在我们每一个姊妹们，我们的弟兄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降服，说我是一个缺乏智慧的人，所以我更加的需要你的智慧。主啊，不要让我们在外边找，让我们真的先心就来敬畏你。我们不仅自己要得到智慧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在你面前来敬畏你，从你那里得到真的知识，真的智慧，真的聪明，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引导他们也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源泉里边来。主啊，你刚才在圣经里有说，敬畏耶和华的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主啊，就让你这样的应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特别的也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主啊，接下来赐福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渴望能够从你来的智慧让我们的眼睛更明亮。主啊，让我们不要靠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世界上真真假假、虚虚无无的这样的一些学说的时候，让我们就更加的为你是我们的神来感恩。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赐福给我们的今天，帮助我们师母，主啊，你赐给他更多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些姊妹们。主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沮丧，也不是害怕的，因为我们有你。主啊，你做了我们的山寨，做了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也救我们脱离了死亡的网络。主啊，莫大的一个福气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主啊，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更丰满的一个生命能够活出来。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amen, amen.